之前我们有点祷告，好吗？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一直恩待我们，也谢谢你一直保守我们。主，我们为此真的献上感恩。主，我们恭敬的把晚上啊，我们一起要来学习你的话语，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帮助我们。主，也真的是将你的话语来解开。主啊，透过圣灵将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心里头。主，那我们真的能得以明白。主，我们不但明白，主啊，我们也能够去实行出来。主，求你越过人的软弱，主，求你自己来做解释的工作。我们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给你，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开始哈。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约翰我们讲到路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把share screen。大家能看得到我分享的屏幕吗？看得见吗？
看见了。
看见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对，那我们就是最近一直都在讲到路加福音哈，前面有三个弟兄已经都讲过了。那我想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经文，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好像也是这卷书里面神特别透过路加哈，这个弟兄来特别对我们说的。他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们有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当然这个是我在网上摘下来的哈，就是好像我们就是有一些很多的参考资料，那我想就是如果把它整合一下用图表的形式呢，就讲到了路加福音这卷书哈，好像在时间上呢，它从主前的5年到主后的33年，从地点上，它从加利利哈加利利讲到耶路撒冷哈，那么在主题上，它又讲到了好像主来寻找这个失丧的人和主如何的来拯救这些失丧的人，他如何来成就他的救恩。当然在分段上呢，可能有好像比如说1章到6章讲到主的同在，7章到18章主要讲到主在地上对着门徒的教导，19章到24章讲到他自己整个的受难，如何来成就这个救恩。那么如果就着就是好像一些大的标题和框架来讲的话呢，我想前面就是一章里面讲到了有一些的序言开始后呢，就开始讲到了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降生，后面就讲到主在事工上的一些预备然后在加利利的一些事工，到了耶路撒冷的整个旅程中发生的事情，最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事，直到最后呢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讲到他的复活所以我想这是整卷书里面可能我们都会大概复习到，我们会讲到，那我不会具体，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会具体的讲每一卷每一个主要的内容大家可以回去呢再复习温习一下。那我今天主要还是来讲从19章开始我们讲到24章其实我平时都有发在群里面分享了我自己是比较有压力的哈，我可能其他弟兄姊妹会比较好一点，我自己是觉得蛮有压力，因为我都只上过儿童主日学，我很少上过应该说没有上过成年主日学所以我的方式可能会给我的自己的感觉，我就是会希望自己能理顺。当然我在预备的过程中有一点难处，就是这些经文我都很熟悉，但是我还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我就觉得比较难，因为我们上主日学通常对着孩子们，我们就需要把经文这个故事内容吃透，然后理出一些要点来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思维一个架构，就是好像讲到每一个的时期发生的像胶片一样的推进然后它链接到的经文，然后很多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像在看一个拼图一样的每一块每一块你好像都很熟悉，但是就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所以呢我用一个好像拼图的标志来表达我看到的一些内容当然在主的话语里面大家有不同的领受，有许多不同的亮光那有一些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参考很多的查经网站或者一些 一些相关的书籍啊。那其实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个人也不能做到都很全面，也没有这个时间。实话说，我自己工作最近也很忙，所以很亏欠大家。我只能把一些我自己的零售或者有时间我去看到的，我把它剪切下来。当然我提了很多问题哈，是我实际上是很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更多的思考，还有包括如果我们一天里面能够读神的话语有限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一些着重的一些经文上，不停的好像去默想去反思我觉得那个对我个人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我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下来不需要讲非常多。我其实因为我能够分享的也就那么多。然后本来我是不想要用这个 PPT，但是熊弟兄说你最好还是用一下。所以其实是我昨天晚上很临时准备的，里面会很难，因为内容的剪切非常的难。我比较喜欢用图片，你一看到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了。但是我就是还是努力去做，所以希望大家对我不要期望太高哈，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然后等会分组的时候，能够更多比较详细的分享和个人的经历方面的分享，好吗？所以从19章开始呢，我们特别提到几个主题，我就是着重会只讲一些，我不能全部涵盖，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希望多腾出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分享。那么我们讲到第一个就是税吏长撒该的问题啊，那么前一件弟兄就是讲到了耶利哥城外的瞎子。啊，那这时候呢，主耶稣还没有去到这个耶路撒冷，还在耶利哥。那么这是发生在耶利哥的一个事情。那提到耶利哥，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起旧约讲到了耶利哥城。哈，那时候我想主学我们也都上过，我们每天也都，就是跟孩子们讲到耶利哥是一个很坚固的城，是不容易攻克的。然后如何以色列人神透过他们的信心和顺服，如何来攻克这个城？我觉得主用这个城市、这个地点也很奇妙，让我想起，因为今天讲到的第一个撒该就是讲到钱财的问题，好像钱财在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身上，好像也是一个很坚固的堡垒一样，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市一样。那么要如何来攻破这个堡垒，如何让我们能够学习放下？我想撒该在这里让我们有个很好的看见。当然，撒该用着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税务局的局长了哈。他有很多人所艳羡的这个身份、他的财富等等这些。唯一不足的就是先天不足哈，个子矮了一点。当然，长相我不知道，可能不一定像这个图画里面的。那么，但是撒该对着主，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奇，他很想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虽然他个人拥有这种权势和财富，但是呢，他好像心中好像也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当他来爬到树上去看主耶稣的时候呢，主也抬起头来看他。当然，撒该对着主的看呢，好像是一个不经意的看，好像是一个好奇的看，好像我们许多福音朋友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主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没有说好像是很渴慕、很追求的心来到教会。通常我们也是像撒该一样的，反正都是追求地上的，然后来到这里看一看主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主呢，没有因为他这一看就随意的让他过去，也给他一个不经意的看。主呢，抬起头来看他，但是主对他的这一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致命的一看，因为我突然间发现呢，撒该被主看了之后，他把主接到家里的时候呢。他的钱包原来是鼓鼓的，一下子就开始减下来了，就变扁了。他的银行账号呢，可能是好几位数的，但是被主一看的时候呢，他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呢，好像就立马减半了，因为他要把一半给穷人，讹诈了谁还要去赔多少。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像这种光景哈，如果说主来看我们的时候，看完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你还敢不敢让主看。主一看的时候，你好像地上的这个财主，你的钱财就会放下，自然而然的就会放下一样的，好像我们就失去了属地的这些祝福一样的，那如果主这么一看你，甚至呢不只是在钱财方面，有一些人拥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因为遇见主，被主一看的时候，工作就没有了。我想，对于很多的外邦人来讲，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我想这是他们比较难以接受的 所以我当时我在想，如果我是撒该，我还敢跟主看吗？我可能就不太敢看了。但是主是如此的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在俗地上虽然有许多的追求，但是不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满足。撒该的路，撒该的追求，可能是现在包括我们基督在内许许多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但是当撒该的生命，当主把它摆在这个圣经里面，成为一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很清楚。别人看不起他，别人甚至不认同他在神的眼中他也是一个罪人，但是人主来了，他说人子来了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想从撒该的例子上，我想我们也要敢于活在主的光中那么后面呢，讲到前面讲到地上的钱财后，好像我们就讲到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好像就讲到了天上的钱财。那么当时的话呢，他就是这个比喻就是当时很多人觉得好像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了那么很多属灵的意表我就不再重复，我想我都有发在微信的里面那么就是讲到了每一个人如何预备好自己来面对我们的主尤其这里讲到了主所称许的那个良善的仆人说他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的。当然也讲到了那些懒惰的，那些诡诈的，甚至在那里跟主狡辩的仆人。那我想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自己呢，我想道理我们是明白很多，甚至我们也会讲讲整个属灵仪表里面的意思。那么我个人读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就是拿回来照一照自己所以你知道我最后一个标题是一个思考，还有一个小的天平，就是我把我自己放上去称一称。那我到底做到了多少？我不想拿去称别人，我看我自己，我在主的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仆人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一个主的仆人如果是闲懒不结果子，是很危险的事情好像在这里他说了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但是我们既然知道有一天会有审判，但是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结果子，我们好像也无所谓。可能我们想结一些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应该结一些属灵的果子我赶紧去看看教会有没有什么要服侍的开始要挂果子了好像只有在一个能够看得见，人能够看得见的服事上，好像那才叫做结果子。但是我相信主这里说的是结果子，不是挂果子所以呢，这里如果讲到了结果子的话，是要在凡事的生活上，不论是你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工作场所，还是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不论是在大事上，还是在最小的事情上，我想我们都要来忠心，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面见我们的主。所以这是讲到的这点。那当然后面主就开始进到耶路撒冷里面了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着驴驹子，每个人也都应该很熟悉驴驹子。这里讲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本来是捆在那里的，但是主把它解开了，而且主解开来有一个目的，就是主要用它所以我想那天我让大家默想的经文就是主要用它。那主如何的来释放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主如何的要来用着我们，用着我们不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有多属灵，有多光鲜有多少的属灵知识，乃是主要用着我们去把他的福音来传递，乃是主要用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活出他的自己来所以当人来想的时候，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很不明白，因为地上的君王都是骑着大马天上的君王来的时候却是骑着一头驴驹子，而且这头驴驹子好像还是没有用过的我相信这头驴被骑的时候，被牵过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进耶路撒冷跟主被主来骑被主来用的时候，他能够享受同主一样的荣耀在里面的所以我想这是地上的君王跟天上的君王的不同让我也特别的想起了主的对着十字架的整个救恩有很奇妙很有智慧的安排，好像也是世人所不能明白的。那当时看到这一幕景象的时候，有很多人欢呼当然也有一些的就是嫉妒的反对主的但是主骑在驴驹上的时候，不因为这个欢呼的景象呢，他却是在那里哀哭所以我当时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就想到一幅图画，如果我在场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那么主进入耶路撒冷后，很快他就进入圣殿 然后圣殿我们都知道他去赶走那些兑换银钱的赶走那些就是卖牛羊鸽子的这些人哈，还有打翻这个兑换银钱人的桌子。那这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都讲到了，就是好像主要来洁净他的圣殿，因为圣殿是用来敬拜神的，不是用来我们做买卖的。啊，那包括我们自己个人，如果我们讲到了除了教会之外，如果我们落到我们的个人的身上，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这个殿呢，本来是应该成为神荣耀居住的所在的时候，圣洁的神应该在我们里头，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老我的罪性在里头，我们有许多的诡诈，我们有许多的不洁，我们有许多的污秽在里头，但是主进来之后，我们基督徒做的就是首先要赶出那些他不喜悦的东西，让我们学习如何来对付罪的一个问题，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神的一个喜悦，能够在好像成为一个祷告的殿，用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啊。所以我想，这是主在这里让我们也能够看得见的。当然，主进到耶路撒冷后，会有很多人的反对势力在那里，好像那些祭司长对他有很多的嫉妒，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质疑，甚至质疑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当我们深信，我们也知道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当然说到权柄的问题，包括我们基督徒，神也给教会有权柄啊。那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家长的，在家里面也有权柄。我们如何的正确的使用权柄，而不像这些祭司长，好像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仆人，是祭司长，他们很有权柄啊。我想，如果错误的使用权柄，给教会、给个人啊，甚至给很多人，会带来很多的伤害。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接下来有讲到凶恶园户的比喻，讲到了以色列人跟这些宗教领袖的问题，当这些反对他的人来到面前的时候，主常常用一个比喻，想要来让他们明白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希望他们好像能够悔改过来一样的。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些宗教领袖落在自己个人的这种有限的认识里面，像无知的里面，属灵的无知的里面，仍然是不能接纳我们的主，而且要对他好像就是一直要逼迫他，甚至害死他。当然主很有智慧哈，他们不论是用什么样的问题来难倒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呢很有智慧啊，好像他后面呢想利用这个政治的政权来扳倒我们的主一样的，问的到底是该撒的物还是神的物啊？那么我们的主非常的有智慧的来回答他，所以我想我们在不论是在福音的事工上，或者我们在一些个人的一些交通上面和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也好，福音朋友也好，求主也赐我们有这样属天的智慧不是用一些属世的眼光和道理来好像来帮助别人来认识主一样，而是要用一些属灵的属天的这些主的启示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在他的话语光中。那么后面呢？主耶稣就因为撒都该人呢是一些不信有复活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就提到这些复活的问题提到一些在好像这些就是他们不能相信呢。当然我们现在都相信，因为复活，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对吗？我们所有的信就成为枉然一样的那我想他们在这些信仰上的认识的自相矛盾，主虽然纠正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所以我想对我们也有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陷入自己个人的一些固定思维的一些认识就好像主举了一个大卫跟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属地的思维模式想要来解释属天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启示，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很多属天的启示和教导当然主在这里面呢也特别的提到我们要特别的提防这些防备这些文士那么讲到这些文士，他们虽然有很多圣经的知识，有很多属灵的知识在里头他们有很多宗教的行为，但是呢，他们很多时候主讲到他们一个虚假，一个虚伪不能活出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实际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 就要对照自己看看，好像我们会不会以宗教，好像以一个信仰成为一个得力的门路呢？我们会不会很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在教会里面我服侍没有一个明显的职位啊，没有够高的话，好像不是长职的话，我就不行了呢？我们很盼望自己能做到那个位置呢？我们是不是在世界上的人面前，我们仍然所做的都是为了出人头地呢？我们在钱财方面又是如何？我们在所有的很多的这种属灵的服侍里面或者活动里面，我们到底是带着真实还是带着虚假？我想对于这些都是对我们一个基督徒很好的提醒。那么后面就讲到了寡妇的奉献那寡妇的两个小钱受到神的称许，那么这里财主的奉献，所以不是以这个所谓的好像那个奉献的数量来决定的，好像这个奉献的程度所以我当时用了一个公式，你献上的数量你除以你自己拥有的数量，你基本上能够得出那个比例，你大概也知道自己真的是不是像嘴巴所说的那么爱主。回去，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你奉献多少，我不知道你的时间花在这个献给主的事情上，跟保留给自己的又是有多少。但是我想在这里呢，说主在看，因为他坐在那里在看。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这不论是在服事上，时间的奉献，钱财的奉献，精力的奉献，这些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不用担心，主说主在看。OK， 我们所有的奉献不是给人看的，是主在看。所以我想在这点上我们有很好的提醒。那么后来主就预言到了圣殿要被毁那么当然我们也讲到了一个圣殿是预表主的同在，当我们没有行在主的心意当中，当我们落在一些错误的当中有破口的时候，圣殿就会被拆毁，因为主的工作也是这个样子。包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有不讨主喜悦的，主一定会拆毁。但是主的拆毁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主的拆毁是为了重建。那么接下来主讲到了他在来之前的这些预兆。那我想这些预兆大家都很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对照今天的光景，我们觉得可能也就是差不多了。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主在这里有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如果把它能够变成一个影片，或者变成我们生活中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面对这些异兆发生的时候，我们好像会紧张一下，但很快我们就过去了。就像这次的新冠病毒，好像慢慢我们也习惯了，但是，有时候当恐慌来的时候呢，又会害怕一下我想，但是主在这里劝导我们要长存忍耐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心里有时候也会着急，也会不明白，但是主说你一定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然后接下来主预言完圣殿被毁后，他就预言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市被毁，预言到自己要来降临的时候的光景，甚至透过一个无花果树的这个预言呢，来讲解然后来劝告门徒应该如何警醒地活在这个面前。那么这一前面的这些预言，因为很多都在启示录会讲到，我就不再讲了。但是我就是特别的，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对着，我主给我们的提醒，他说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然后而且叫我们就是不要贪食好酒，不要让今生的私利累招。其实每一个主的劝导，我们拿来衡量一下自己，真的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亏欠，很不配，很不够啊。谨慎，我们如何谨慎呢？请问大家如何谨慎呢？我们真的常常是警醒的祈祷吗？祈求吗？还是我们是习惯性的祈求呢？你说我们不贪食好酒吗？所有世界上这些物质的享受，身体的享受，我们有拒绝过吗？我们常常也落在很多很多的今生的私利里面，跟永恒都没有关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如果不常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我们就真的有一天很难得以站立在主面前。那么后面呢，主就去让门徒为他预备逾越节的筵席然后讲到了最后的晚餐然后门徒仍然呢，虽然主已经讲了很多的道理，他们仍然还会在那里争大。像世界上的人那么也甚至预言到彼得的不认主，然后也讲到了主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的祷告。那么特别他讲到了就是犹大好像就是这个人在属灵方面的属灵，我有特别提到一个点，在就是那天的分享里面，我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在属灵征战，在心思这个战场上，对着我们基督徒 有很大的提醒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心思呢，我们如果顺从圣灵，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就得蒙保守，我们也会被光照，也会被提醒。但是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呢，其实仇敌就很容易上来，给我们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意念，给我们很多好像对着自己不合理的不敬虔不追求的东西的合理化的借口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对自己的心思，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基本上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不会少的，就是主求你保守我的心啊，今天一直要保守我，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心思会去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心里面有多么的不好，我求你保守我啊。所以我想在这里面的话，如果不是的话，其实甚至于你想想这些门徒跟随的主如何谦卑的服侍他们，叫他们要如何的谦卑，他们仍然在这里争道。我可以在世界上不争不吵的啊，或者混不到，但是我到教会里面非得要混出点什么来，是的啊。所以当然门徒仍然会有失败，就像彼得会不认主，但是主告诉他没有关系，你可以失败，你可以跌倒，但是当你能够站立起来，主给你光照，你能够回头的时候，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主仍然呢不停的提醒说，叫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最后当然犹大出卖了主，主被捉了，然后呢主甚至被带到公会面前去审判。当那一刻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追求的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逼迫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希望，整个黑暗就在这里掌权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盼望。所以当我不知道将来末了的时候，对着门徒的逼迫，对着所有的信徒的逼迫会是怎么样。我现在所能知道的是，在中国的逼迫，我个人知道的应该是还是比较厉害的。当然我们在澳洲是很好，主给我们有这种自由的环境，但是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也需要面临那些。然后我们在这种当中，我们也纪念到其他地方被逼迫的肢体啊，常常勉励他们，鼓励他们啊。黑暗暂时会掌权，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得见光明啊。所以当主被捉走的时候啊，然后彼得不认主的时候啊，主看彼得的时候啊，当那个目光在他身上的时候，当主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爱主，我们也没有那么属灵，我们也没有那么刚强啊。所以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也怜悯我们啊，那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光景，然后他也接纳我们。当然主这一次是在公会面前的审判，然后因为公会无权把他处死，所以呢主再次的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去审判啊，然后呢也在西律王面前被受审啊。那么几次的受审呢，都没有办法找出主有什么罪来。但是当时的人，我就是在读圣经朗读的时候，我听到那些人就是可能我听的朗读的就是非常有情感，就是喊着那些群众说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过。人当人无知的时候，当人这种邪恶这种罪恶的本性表露出来的时候，可以弯曲事实啊，然后呢就是把别人的生命当作一个不是东西的东西，然后呢就喊的就是一定要钉死他，然后却不知道他们要钉死的是谁啊。真的有时候听到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自己摆进去的时候，会很难过啊。当然因为在审判主的过程当中呢本来比拉多和西律不好的，当然后来都和好了，我们也能够看见虽然在平时的这种属世的生活当中，我们跟别人都会有好像这种不同的隔阂或者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这些属世的人他们会联合起来的啊，这是一场很大的在背后你看不见的征战。当主被判死刑，背着十字架往格格他去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西门被抓进来来背十字架。那对的，这一段其实在讲台上有许多的分享，当我读的时候，我自己是蛮感动的。我们看字面是说，好像西门莫名其妙的被抓过来，被替主来背十字架。但是当我们细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西门背的这个十字架原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不是主的十字架，因为主并没有犯罪，主是无瑕疵、无斑点，他们都 几次的审判，连这些敌对他的势力都找不出他有问题来。然而，主却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而我们那个本身背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主要求我们的就是跟随他，然后替我们死的却是他。啊，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个人非常感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叫背十字架很难，跟随主很难，我就真的觉得很惭愧，因为那是我们当背的，当钉死的是我们自己。啊，当主耶稣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挂的三个人，啊，我们都知道，左边右边的这个罪犯呢，代表着一个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一个不愿意接受救恩的人。啊，当然在中间的是替罪羔羊，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下，当别人看着主的时候，有讥笑的，有哭泣的，啊，有嘲讽的，就好像别人对着我们的信仰，对着我们主啊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虽然上面十字架上有三个人死了，在那一刻，但是死确实有不同的结局啊。不信的、不接受的，是永远的沉沦啊。有一个虽然是当时的罪犯，他也是应该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来承受这个结果的，但是因着他的接受，他的灵魂却能得到拯救。唯独是我们的主啊，他的死是完全不同的死，他的死是啊一个爱的故事啊，是一个爱的牺牲啊，完全把自己交给这些甚至唾弃他的、反对他的人啊。所以我们真的可想而知，主的爱是多么多么的大。然后后面讲到主的埋葬哈，那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起，因为他讲到约瑟，我就想起主耶稣出生的时候，那时候的约瑟哈，是一个因信顺服的约瑟，是一个义人，也被神所称许。然后主耶稣在死的时候又来一个约瑟，而这个约瑟也是一个义士，而且是盼望等候神国的人啊，好像是两个约瑟都跟主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关系，两个约瑟都是在神的眼中说他们是义人。那我就看到了，就这章里面讲到的一个约瑟啊，主在那里说他是一个等候神国的人。主会用他，主会用这个约瑟，主也会用那个约瑟。为什么主会，神会用着他来成就他一个好像在整个救赎的人类的计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记载在圣经当中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啊。他是一个等候神国的人，那我们自己是吗？我们真的常常是一个等候盼望主再来的人吗？啊，我想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当然，加利利同来的妇人呢，主死后他们很难过啊，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说啊就算了，我们就洗洗睡了就回家吧。啊，他们仍然预备要来献上他们的自己。所以我想，不论在生活中有多少的艰难，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至死跟随他，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全然的献上，预备自己献上给他。啊，那么当主复活后，很多人有不同的反应，不论是天使、妇女还是这些门徒啊，不论天使对他们怎么讲啊，那我。当时我其实我读的时候，我们读过去就读过去，但如果你细想一下，你就觉得啊，这些人跟随主这么多，见过他那么多神迹，然后听过那么多道理，怎么会那时候呢？啊，谈论起来又带着愁容，然后呢又开始好像邻里的眼睛也迷糊了啊。但是当这些光景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谈论的时候，你发现主就亲自的来就近他们，而且与他们同行。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把这些动词跟他们的心理的表现状态标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跟随主的人可能有的光景，而主是如何的来对待我们这些人的这些表现。可能按世人的态度，我们可能就觉得天哪，这帮人真是太不靠谱了，没办法往前了啊！但是我们的主并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主是如此的爱我们，主也知道我们的本相，但主没有放弃我们。那么后面呢？当然，主也向他的门徒来显现啊。然后呢，你看那些门徒的反应也是一样，对吧？如果你仔细的去读那些形容词的时候，我就觉得 amazing 啊，怎么门徒会这个样子？我也不明白。那些普通的门徒，也就是说使徒也这个样子啊。然后当主在他走之前的这些所有的动作啊，直到他们看到主如何的升天的时候，我相信信 所以我在后面特别讲到信，其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包括对我自己。我今天可能可以跟你分享，但是在很大的难处面前，在一些长久的难处面前，在你常常为着你认为是应该是，不是妄求的祷告当中，主一直没有应许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有很大的波动和起伏的。所以信心一定是一条成长之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我们就明天就成为一个属灵伟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主一定常与我们同在。主不只是我们可以听的，我们可以看的这些道理，主是我们生命中可以去经历、可以去摸的。而且主对着所有的爱他的人，永远只有赐福的意念，正如他升天之前给他们祝福一样。当然，主祝福之后，主仍然有托付啊，就是这个大的使命。因为主不但是只是救你、救我而已，主对着全人类、对着所有他所造的啊，他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要我们去成就。当然，我们都领受这个大使命，不是你可以推脱说我口才不好，我不会传福音啊。我相信你，不论是言传还是身教，你不论是行出来还是说出去，我想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他的见证啊。我想这是主在他升天之前对着门徒的一个托付，希望我们每一个称为自己是主的门徒，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托付。那好，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抄。我其实自己讲的非常的有限，我也很没有办法用很整体，但是我找了一套资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叫《圣经工程》。当然我没有时间看完所有的，它是不是完全符合。那么简短的两个就是好像有一点图解式的，可能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或者呢，我不知道，徐勇弟兄提醒我说时间已经到了，或者不发了，你们可以回去看哈。我很喜欢这个的话呢，是因为它的介绍呢，它就用图解的，然后概括式的，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啊。我只放一个开头好吗？我只放一个开头，那么让大家有个概念，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然后你们如果回去的话，可以有这个链接，自己在家里面看。我个人觉得当然它没有涵盖所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对我来好像读懂一卷书有比较大的帮助。我稍微只放一小段哈，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大家听得到声音吗？可能听不见是吗？
声音听不到。
哦，那抱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关系，我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video 它讲解的形式，我个人比较喜欢它就会一块一块的讲，让你对整卷书，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读经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性和概括性的，然后呢它大概会讲完会有细节，然后整个就串起来，我个人觉得对我自己是蛮有帮助。那么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下面还要分组交通我就不放了，好吧？所以弟兄姊妹，我到时候发了链接在群里头，你们可以看。那除了这个上集跟下集之外呢，还有卡通的 啊，它有分成几段来讲也，我个人也觉得很不错哈。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想要能够比较清晰的、简单的了解一下，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好，那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吗？下面可能我们就是会讲目啊，因为之前我发了很多的思考题啊，我这个人就是问题比较多哈哈，啊，那大家不要介意，就是。今天晚上当然不可能都去讨论，所以我就大概就是提出来有两个问题哈，如果大家可以或者可以着重的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讲到我们都宝贵古老的十字架，可为什么我们常常落在各种的罪恶和软弱当中，一次一次的把我们的主再钉在十字架上呢？所谓的宝贵十字架是头脑的标准答案，唱唱说说而已吗？还是心里头的真知道？那么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靠的主来定死我们自己的旧照老我，能够活出自己的新照来。第二题是主被定门徒非常的忧愁，起了疑念，看到主升天门徒大大的欢喜。那么好像这个门徒的属灵光景。似乎会跟着外面的环境一直在变化，所以呢，我们来谈一谈，在你我的生活中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面对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你接过这个使命了吗？我们究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行出多少来？第二题是我们今天我发上去的，所以好不好？我们分组后可以，好像来，如果你没有别的要特别提出来的，可以有这些的交通，好吗？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勇弟兄，谢谢。